白宫发重磅警告，普京恐有异动，俄军噩梦将至。专家说，上次类似事件有40,000人丧生。讲好停火，俄军却将妇幼医院炸成废墟。英国再制裁俄罗斯，一私人飞机被扣押。中共撤侨强迫唱红歌。4名留学生被困呼救。稳定印太，美亚太助兴这个礼拜访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出兵2个礼拜来选兵接仗，专家担心普京会铤而走险。3月9日，白宫发言人沙奇警告俄罗斯可能考虑在乌克兰使用生物武器。他指俄方称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生物武器实验室，研发化学武器等，都是荒谬指控，明显是要放出假消息，借此为俄方进一步发动无端攻击建立正当性。据卫报报道，沙奇发布上述警告之前，西方官员在一场简报会上表示，我们有充分理由担心俄罗斯可能使用非常规武器。外界认为这个很可能是指化学武器，尽管非常规武器一词亦包括战术核武、生物武器和装弹。外界亦都注意到，就在否决波兰向驻德美军转交米格战机的提议几个钟头之后，美国防部宣布在波兰部署2个外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美方表示，这个是为了应对俄军可能被美国和北约造成的威胁。但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年代向前看》节目上分析说，外国者3型具备反导弹能力，这个意味着美国在为普京动用核武做准备，一旦俄方发射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角色巡弋导弹，外国者系统有能力进行拦截。虽然有关核武的部分仍只是人们的猜测和忧虑，但证据显示俄国已经开始动用大规模杀伤武器，除了之前已经被报道的集束炸弹之外，3月9日英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俄罗斯已经证实在乌克兰使用真空弹。英国国防部指俄国国防部表示已经使用 TOS-1A 多管火箭炮系统，该系统使用真空弹，会耗用周围空气中的氧气，引发的爆炸远比传统爆炸持续得多，可能导致人体气化。同时俄军正在改变策略，转移毫无顾忌地攻击平民区甚至医院，对平民或者民用基础设施的直接攻击被视为战争罪。人们担心针对3大重点目标，基辅、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俄军会动用更多真空弹。卫报说，西方官员表示俄军对基辅的袭击将是绝对可怕的。3月9日，美国国防部通报最新战况说，在过去24个钟头内，俄军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挺进大约17公里，已经抵达郊外地区，在南部港口城市造成严重镇尼古拉耶夫，俄军亦都取得进展。俄军在基辅没有明显进展，那只滞留在基辅门外的俄军长队目前仍滞留不前。美国国防部亦都发布令人担忧的讯息，指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境内建立了一个地对空导弹系统，射程几乎覆盖乌克兰全境。但国防部强调，俄军仍未有全面控制乌克兰领空，俄罗斯入侵2个礼拜来始终未有拿下制空权，同时却已经损失10%的兵力，大约19,000名俄军伤亡，还损失了5%的装备。美方说，俄军自开战以来每日损失大约50辆包括坦克在内的军车。战前美国曾经估计俄国部署在乌克兰边界的兵力占俄主力作战部队的75%，意味着目前俄国仍然有大约25%的后备兵力，约40个营级战术群，大约是30,000至36,000人。加上最近有消息指俄罗斯从叙利亚招募约150,000佣兵， 计算落嚟，即使俄军倾巢而出，加上现有喺乌克兰嘅军力，亦远远不足500,000。而最近外传嘅一份俄国安全局撰写嘅报告认为，即使遇到最细嘅抵抗，俄方亦都需要出动至少500,000兵力，先有望拿下呢一场战争。呢、这个仲未包括后勤补给。除了兵力不足外，俄军仲缺乏燃料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在脸书发文透露，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正打算利用乌克兰现有的加油站、储油设施等为自家部队补给，亦计划在暂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铺设新输油管道，从白罗斯运输燃料。兵力与后勤难题未解，俄军却很快就要进入堪称噩梦的基辅航战，几乎是普京的首要目标，志在必得，但乌克兰人此言死守。军事专家说，城镇战役即航战是所有地面部队最糟的噩梦，出了名难打。法新社引述不具名军事专家指，经验显示，航战中攻方需要有10-1的优势作战人力，因为防御方能够先做好准备，而且有熟知地形优势。虽然俄军拥有更多重装备，但坦克、装甲车难以抵御高处攻击。以色列智库耶路撒冷战略研究所专家格林伯格说，将坦克送入城市无疑自杀，他们难以灵活调动，无法行动自如，要占领城市始终非常困难，你要有决心完成任务的专业步兵。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军官安德森8号在军事网站撰文指出，俄军的另一个弱点就是缺乏城镇战的训练。安德森表示，城镇战最重要的是战术运用，未必人多就赢，经常是小队领导作战，经过充分训练又有出色队长的一方常是赢家。美军大约要花2年训练士兵具备城镇战能力，再花3个月磨练技巧，但俄军兵役期是1年。安德森预告，城镇战一旦打起来，对俄罗斯来讲不会是美好结局。但另一方面，军事专家亦都担心普京会不惜将基辅夷为平地。美国智库海军分析中心的俄罗斯军事专家考夫曼接受 Exos 采访时警告说，我担心事件会演变成缩细版的格罗兹尼。1990年，俄军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进行2次城镇战，将市区炸得面目全非，至少40,000人丧生。一旦俄罗斯军队就位，霍夫曼预计将对这座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炮火和空中攻击。这个礼拜较早时，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他认为俄国军队准备在未来24至96小时内对基辅发起进攻。3月9号，俄乌双方协议停火12小时，让平民通过人道走廊安全撤离，但俄军疑似违约开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推特发布一段影片，指南部城市马勒波一间妇幼医院受到轰炸，影片中被轰炸的医院已经残破不堪，形同废墟。泽连斯基痛斥俄罗斯军队竟然直接攻击妇幼医院，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妇女和孩童被埋在瓦砾堆下，这个世界要当帮凶几耐，即刻撤至禁飞区，立即停止杀戮行为。他还表示，攻击妇幼医院是最终证据，种族灭绝正在乌克兰上演。马勒波市议会当日亦都分享一段该市市中心一家妇幼医院被炸成废墟的影片，指控俄军在停火期间持续对马勒波发动攻击。 CNN 报道说，被摧毁得相当严重，伤亡情况还在确认中。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核实18宗针对卫生设施的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0死10伤。英国交通部长夏普斯3月9号宣布，俄国飞机只要进入英国领空，都将被定为刑事犯罪。同时，英国官方亦都宣布，已经扣押一架与俄罗斯富豪有关联的私人飞机。夏普斯表示，此举是为更有效限制俄国的经济，让俄国面对巨大后果和付出巨大代价。 即日起交通部有权扣留这些飞机。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指，新法包括从英国飞机登记册中删除所有属于俄罗斯个人和产业的飞机。英国亦禁止保险与再保险业者为俄罗斯航空和太空公司提供服务。据路透社报道称，夏普斯透露目前已经扣押一架与俄籍亿万富豪有关联的私人直升机，注册地址在卢森堡，现正进一步调查。这个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讯方式对英国国会发表历史性演讲后英国作出的反应。同时英国首相约翰逊还表示，英方将继续提供人道及军事协助，并持续制裁俄国，直至乌克兰重获自由。中共政府迟缓的撤侨行动引来猛烈批评。有撤离乌克兰险境的中国留学生披露，他们不单止需要自己出钱买高价机票，中共使馆还在半夜叫他们去开会，要求他们在登机前集体演唱红歌，为当局做宣传。根据滞留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在社交平台的投诉，从基辅撤到摩尔多瓦难民营，收费$400。3月2号起，大使馆只是负责从尼沃夫撤到乌克兰邻国，至于如何在炮火连天下逃到尼沃夫，要自己想办法。从乌克兰邻国飞到中国的机票每人17,999元人民币，到中国后的隔离酒店费用自理，每日530元人民币，隔离28日，单是隔离就需要花费14,840元。亦就是说，这一次回中国合共需要花费35,360元人民币。另外还有回国华侨投诉，他回到河南郑州之后被安排入住在一间荒废好耐破损的招待所，尽管这样简陋不堪，但是仍然要收费10,000多元，送来的饭菜都是冻的，一家人亦都不能够同住，必须一人一间。3月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已经将最后一批困在乌克兰苏梅市的留学生撤离。但是一名在乌克兰的中国人鲁兆说，苏梅还有四个学生未被救出，其中一个还联系到他。鲁兆说，因为他向上反映上面的人都是爱莫能助，所以希望网友能够帮忙传递信息。美国国务院宣布，3月10日至12日，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将出访日本，稳定印太区域。国务院表示，美日双方除了讨论如何进一步支持乌克兰外，亦将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据中央社消息，康达出访期间将协同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与日本外务省北美局长史川惟一、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增田和夫召开美日2+2安全咨询委员会安全小组会谈。美国务院指出，双方在会中将讨论如何持续让美日联盟现代化，强化共同能力。康达届时亦会重申美国对美日联盟作为印太和平安全基石的承诺，并借此机会强调美国、日本和韩国间的双边及三边合作对促进印太及其他区域的重要性。国务院亦表示，康达将与日方官员讨论如何联合支持乌克兰，并追究俄国发动战争的责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